反应会决定这个应许会不会实现。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好的经文，都有很好一个主题，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放在节目单上面，上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，哇，这个还很对称的，这个韵很好，这个调很好听，你明年来还是一样，你在旷野继续在旷野，你在沙漠继续在沙漠。当神给我们这样应许，你就说我要 Amen。 你说我不要永远在旷野，我要走出旷野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进迦南，只有加勒跟约书亚，因为他们有信心，他们相信神是他们的道路。 Amen。 沙漠开江河，沙漠好不好啊？沙漠就是野兽，那些很干的，只有仙人掌在那里。沙漠是一个缺乏的光景，旷野是一个流离失所的光景。神今年应许所有在旷野、在沙漠、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教会所要 reach 的人都要走出来。因为神说，我的百姓存在的目的是要述说我的美德。日本的大地震让很多人害怕，我相信亚洲非常害怕，因为那个日本的那个地震区附近的风啊，常常在改变方向啊，它一吹哪边那边人都害怕，为什么？它把那辐射层都吹到那去，是不是？美国也关心，哎呀，吹到我们加州来啊，加大它天天在测验啊，有没有那个 radiation 高不高？这是一个神震动全地的时代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。你看美国的经济，这个报告每一天都不一样的。其实美国经济不会好，因为它没办法解决赤字的问题。哦，那很多那个中国人就很兴奋了，这是中国崛起。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电视上的广告？他是用中文讲的，打英文的，讲到中国崛起，哇，好像很拽的样子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拽啊，要谦卑啊。神震动是震动全地啊。 Amen。 求主帮助我们今年抓住这个应许，在主日的信息上，在每天读经上，刚才跟你讲的，你好好的来操练，有些基本工作一定要做，在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上你要操练，你就会发现神真的成为你的道路。牧师已经讲了，旷野开道路的意思就是我们会面对很挑战性的问题，很挑战性的环境。沙漠开江河也是一样，不是像你想的，哦，旷野开道路，哇，在旷野里面走路，突然就看到一条路，金碧辉煌，不是那样。旷野开道路就是苦的要死啊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神就出现了，就有路了。 Amen。 不是像你这样想象了，沙漠开江河，我这几天病得一塌糊涂，哎呀，真痛苦。早上1点钟的时候，喉咙像刀在割一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旷野开道路啊，睡不着啊，赞美都不能赞美，怎么赞？哈，只能唱哈，哈不利，利出不来，哈利路亚，这哈就痛得要命。有没有人早上1点半起床到厨房去把盐水关好，在那边咕噜咕噜半天再回去的？哎呀，这很，每天睡觉都睡不好，就是这样。很多人感冒啊，是不是？这感冒还是小 case 的，还有失业的，房子被 foreclosure 的，是不是？被炒鱿鱼的，老板虐待你的，还多很多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没有这情况，你要感谢主啊。 Amen。 你跟旁边说，你有没有这情况？问你旁边有没有情况，有这情况安慰他一下。没有这情况，说你要感谢主啊，不要再埋怨啊。有没有人常常埋怨的？小心一点。求主帮助我们好吗？我故意讲的幽默一点，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，就记这两句话。然后神要你跟我述说他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。奇妙的作为并不代表一切顺利，奇妙的作为是在一切困难当中，你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你有一个出人意外的盼望，那叫做奇妙的美德。 Amen。 我待会在信息里会讲一点，这是我的 sermon 的引言了，所以待会就不讲这一段了。我们现在收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，也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。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千万不要奉献啊！第一次来千万不要奉献，我们不是要钱，我们是要那些属神的儿女尽他们当尽的本分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我们当中，是吧？你赐给这个教会喜乐的灵，你赐给这教会盼望的灵，因为你就是喜乐，你就是盼望，你爱我们，你要拯救这地区的人。求主祝福今天的十一奉献，为你的国度所用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请袁山打出今天经文好吗？使徒行传二章14-41节。我们起立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开口来读。预备，来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已出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神迹。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未到以前，到那时候就必得救。以色列人呐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动摇。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，必叫我先见你的面，得着满足的快乐。我可以明对你们说，他死了，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他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故此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祷告，主啊，求主的灵来做工，求主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 好，请坐。感谢主哈，上个礼拜天我们有一位特别的讲员，叫做包德文牧师。我想他在我们当中讲的信息非常的精简，非常的清楚。他就是说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在世的时候他做工，他不自己随便做，他要看到天父所做的他才做，他要听见天父所说的他才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他整个信息就是这样讲。问题是，我们知不知道神现在正在做什么？我们知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？阿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感谢主，神要你的牧师带领你们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七节，讲到圣灵在初代教会所做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十四到四十一节，这是继续下去的。我讲的系列叫做《圣灵大惊异》，神的荣耀大惊异，神的荣耀大惊异，就是神的荣耀来的时候，让你跟我很大的惊奇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这个世代人真正要看到的是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，但是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，你一定知道。我们现在看到的都不是神的荣耀，我们看到的都是灌水的荣耀，都是人在彰显自己的荣耀。你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你就会很稀奇，怎么这些跟耶稣的人。我想问大家一些圣经的问题啊，如果你是慕道友无所谓，你不要回答，你听就好了，看看我们这些基督徒他们对圣经熟不熟。请问耶稣的门徒里面最多的是哪一种人？职业来说，请问打鱼的是不是很有学问的人呢？普通人嘛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些打鱼的人，请问彼得以前工作是什么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知道美国是比较讲平等的，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，做什么工作很让人家尊敬的？对，有钱没错，有钱是结果了。你是说有钱人的，有钱人受尊重没错，但是职业来说什么 ？banker 啊，这银行家，还有呢？啊，律师、医生，还有呢？牧师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！有牧师今天轻松一点啊。有一次出去，跟几个人在一起吃饭，他说这个是什么法师，然后又说哎，这个是牧师，另外一个说这是教师。我说怎么这么多师哦？有法师，有牧师，有教师啊！感谢主，我们现在都在属灵征战，都出笼了。在美国，什么工作是比较受尊重？简单的讲，就是赚钱多的，是不是？那请问现在的中国，在中国这边，中国来的举手，就宋军一个。台湾也属于中国啊！我去了，我去不是台湾，我说错了，香港。我去香港的时候，对，中华人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。我第一次去香港，我说哎，我已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请问在中国现在最让人尊重的职业是什么？怎么都不讲话呢？没有啊。哦，现在不要讲尊重好了，大学毕业生最想要干的职业是什么？啊，公务员啊。 OK， 好，那可能是广州的趋势。还有呢，小兵啊，在中国现在你看年轻一代最想干的公务员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保障，搞了没？大家都挺现实的啊。先有饭吃再说。我是觉得《使徒行传》你去看，因为你刚刚读这段经文，它有很多的背景，真的是讲到神的荣耀。耶稣的门徒有十二个，其中有一个在期中考的时候完全 flunk， 就是犹大淘汰了，因为他出卖耶稣，他又不悔改，又选了一个新的。这十一个人，照现代的领导学去看，唯一比较有点学问，唯一比较有点才干的，就是犹大。这个最有学问、最有才干的，就做了叛徒，剩下十一个都不是怎么样。他们领导学去 分析说，如果主耶稣要照世界上的标准来选门徒，绝对不会选这十一个人。请问彼得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很冲动，还有呢？血气。我们可以稍微讲的更白一点，血气就是什么？就是冲动。还有呢？彼得是很不 stable 的 person， 血气方刚。哎呀，他那时候年轻，他一下跟主耶稣说：“哎呀，众人都跌倒，我总不跌倒，我就是跟你下监到死都不背叛你。”那讲的话的声音都还没消失，结果怎么样？三次在人面前公然说：“我不认识这个人。”最后还赌咒啊！就看见他发誓赌咒，赌咒如果我认识个人，天打认识这个人叫耶稣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他真的这样做，这样人怎么能来做门徒呢？是不是啊？而且是打鱼的，就一天到晚就打鱼的。但不但彼得是这样，他一票弟兄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后来他跌倒要去打回去打鱼，还一些人跟着他一起去打鱼。这就是神奥秘的地方。我们发现很多时候神做事是我们人理性很不能忍受的。有没有想过这？我就请问大家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很多弟兄姊妹我要请他服侍，哎呀牧师我不行，我这里不行那里不行，我说就是你不行才要请你服侍啊，你很行了就不请你服侍了。因为神根本不在乎你行不行，是不是啊？神好像在陪小孩子玩一样，我说我们是大使命灵粮堂，我们要参与大使命，要完成大使命。弟兄姊妹们，要是靠我们全世界这些基督徒的光景要完成大使命非常困难，我们又不爱主，又怕死，又怕苦，这个怕那个怕，什么都没有，连主耶稣都没有。很多基督徒什么都没有，最后连主耶稣都没有，没有能力。我觉得神根本不是要靠我们来完成他的使命，神要借着我们这个非常软弱有限的人来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事，然后全世界都知道绝对不是他干的。就凭他这个样子，我想彼得的爸爸妈妈都觉得很奇怪，这耶稣为什么选我儿子？哎呀，从小就是冲动不稳定，每天不晓得在干什么，头脑也不太清楚。我有时候觉得彼得真是头脑不清楚。有一次耶稣出去啊，牧师不知道这个讲这个有灵感。有一次耶稣出去，他要往耶路撒冷那里去，耶稣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说人说我是谁啊？你们在外面打听一下，我传道这么多年时间，人说我是谁啊？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又复活，什么讲了一大堆，你是先知的一位啊，讲的都不对。”主耶稣不是很满意，主耶稣问十二门徒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请问谁回答了？彼得就立刻讲话。请问彼得的回答怎么讲的？啊，请师母回答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 Wow, bingo! Perfect answer! 没有人可以讲得很好，你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就是以色列盼望的多少年来的那一位，然后你又是永生神 Everlasting God 的 Son， 还有什么回答比这好？所以主耶稣说：“哇 ，Simon， 这不是出于血气告诉你，是神的灵。那时候圣灵启示他这样讲。然后主耶稣又说：我要去耶路撒冷，要交在罪人的手里啊，要怎么样受害，三天复活。请问彼得怎么反应？”彼得马上拉住，圣经上说彼得拉住耶稣的时候说：“主啊，这万万不可得临到你的身上。”他讲话都是很绝啊，万万不可。请问主耶稣有没有说：“哎呀兄弟，你真够意思，你就是顾惜我的命，真好，你是我好兄弟，我这将来就传给你了啊，我走了就传给你。”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：“撒旦退我后面去。”怎么一个人刚刚还是圣灵充满在讲这个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下一步又变成撒旦的发言人呢？这样人怎么能选来做门徒呢？还做大门徒啊？ 哎呀，今天你念的道就是他讲的耶，这是不是神的荣耀啊？你们要点头啊！我还要给你们一些 hint 吗？我上次翻译的时候都在帮你们忙啊。他问你们的问题 tricky， 我都说不要回答，回答他听不懂中文，我说不要回答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啊 ？No， 他知道我加了料，但他不知道我加什么料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就是拣选这样的人，然后成就的事是无法想象的事，然后世界上人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上帝可以使用彼得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你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像彼得那么极端的人比较少一点，我有时候觉得他是白 polo。请问神可不可以使用白 polo 的人？他可能就让他先 balance、right? 感谢赞美主。我想我们要讲到这个神的荣耀大经义，今天讲彼得的讲道与结果。我第一讲就讲到彼得这个人，但是彼得后来被神改变，他以前非常的胆怯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三次不认主，他后来觉得自己很羞愧，他要回去继续打鱼，自己下海也就好了，还拉了一批人一起回去，表示他有影响力，只是要影响正面。后来神就主耶稣向他显现，做了最好的早餐在加利利海边。彼得是从无知到大有亮光，他以前是一个打鱼的，你看他今天讲的道，他引经据典，他引到旧约的不同约珥书，又讲到诗篇不同的经文，非常有见地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彼得的改变，他从无能到有能力。以前主耶稣被钉死埋葬了以后，他就完全不知道将来要怎么样，他就退缩回去他以前的本行。可是五旬节以后，他被神的能力充满，他站起来讲道，我相信那天听到的人绝对有一万人，因为只有3000人信耶稣，还有很多围观的人，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。今天我们这段经文要看的第二点是讲看看彼得到底在讲什么。如果要知道彼得到底在讲什么，第一个要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要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要知道那天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牧师好像在说古啊，说书一样。在那天发生事情之前，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埋葬，第三天复活以后，有40天的时间，主耶稣跟他门徒跟那些跟随他的人显现，证实他是真正复活了。而且主耶稣跟他们谈论天国的事情，其实主耶稣跟他们谈论是讲到将来的事情，讲到他离开这世界以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后来主耶稣就升天了。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大概是在那个橄榄山那边升天了。升天的时候，那些门徒都看着他，后来他就不见了啊！你不信，你就觉得像是神话啊，升天哎就不见了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当他们在看着定睛看的时候，突然天使出现，主耶稣不见了，天使出现。那天使说：“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定睛看他离开呢？他怎么样离开，有一天他还要回来。”我就请问大家，我只问基督徒熟读圣经的，那基督徒不读圣经的不要回答，因为你答案一定是错的。请问这些门徒耶稣跟他们说再见走了以后，他们就到哪里去了？去哪一个城的 upper room？ 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就到了一个楼上去，在一起干嘛？开会。怎么开布道大会？开培灵会。他们在一起祷告。请问谁要他们这样做的？主耶稣在走以前，感谢赞美主，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对你跟我一定会有带领。上个礼拜天，包德文牧师一直讲说，你们要看天父在做什么。 我就想问大家问题，你知不知道神现在在你生命里面正在做什么？知道的举手。做什么？宋军举得很快，请问他做什么？更新图，不错，这个姊妹知道神在做什么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搞不清楚神到底在他生命里做什么。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常常打电话给我，请你为我自行代祷，我不知道要去东还要去西，我不知道要嫁给这个还是那个，我不知道要这个嫁不那个嫁，哎，我觉得很奇怪了。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？请问神爱不爱我们呢？立青，神爱不爱你啊？一个人爱你，他一定会跟你讲话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一天到晚都搞不清楚呢？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近，我们在理论上，是不是？所以感谢主，主耶稣很清楚地跟门徒讲说，当我回到父那里去之后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城，你们要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有能力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你就知道要怎么做。所以他们就顺服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被圣灵充满。很多人说，我怎么老是没有被圣灵充满？第一个就是你顺不顺服啊？如果你要听到神对你的指示，你上一次他跟你指示什么，你没有做，你不会听到下一次。Amen。神是很好的老师，你上一课都没学完，你老是在 flunk， 他就继续叫你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讲，他们就照着去做。我现在在复习这后面的这背景，他们去祷告，开始只有十几个、二十个人。他说，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现在这个十一个门徒加上母亲啊，还有一些姊妹们，所以大概二十几个人。当他们一直祷告，继续祷告，很快啊，他们只有祷告十天，很快就增长到一百二十个人。那圣经上说，他们同心合意。弟兄姊妹们，同心合意很重要。你都不要讲属灵的事，你去看一个团队，你看一个组织，当他们大家都同心合意在同样的目标的时候，很有果效。 Amen。 请问夫妻同心好不好啊？夫妻容不容易同心啊？为什么不容易啊？请这些结婚有经验的告诉我，为什么不容易啊？啊，哎，我想这个立青是专家。夫妻为什么不能同心啊？
因为各有意见。
为什么各有意见呢？为什么那么多意见呢？
做自己的意见比较好。
总觉得自己意见好。所以他们在英文里面讲夫妻谈话对话， Husband 说 There's only one way。Wife 说 Which way? The husband 说 My way。 那太太说 No way。 就两个就开始干起来，下面赶快打电话给牧师，然后牧师就说 Jesus is the only way。 弟兄姊妹们，同心很不容易。为什么？问题是要同谁的心啊？是不是？但是这些一百二十人，他们同心合一祷告，神的灵就降下来。使徒行传第二章写的那边很特别的现象，我非常喜欢使徒行传，因为我觉得他把荣耀的教会的开始描写出来了。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，像大风在吹，就好像一个大风来把我们这个窗户通通吹得响进来，哇！然后好像有一个现象看得到，神的灵来充满浇灌。这个使徒行传的120个人是又被充满又被浇灌，所有圣灵工作通通实现在他们身上。他们看到好像火焰像舌头的形状就降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降到每一个人身上以后，还有一个现象，他们就开始讲上海话，讲宁波话，讲山东话。好，我用中国人讲，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他们开始讲。因为在五旬节是一个犹太人很重要的季节，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城来做这个节日，所以那些地方来，他们都讲他们家乡的话。那这些一百二十个人就用那些家乡人的话来诉说神的荣耀。那在他们讲这个话之前， 因为圣灵震动整个耶路撒冷城，震动灵界，所以很多人也感受到震动，好像大地震一样，所以很多人就跑到他们聚会的地方来。我想大概快上万的人把他们围住，说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大的事情，这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事情，因为教会在五旬节之后就诞生了，这是第一个基督教的教会。所以这些人跑来，跑来就听到这120人都在讲他们家乡话，而且都在赞美神。他们就说这些人是发生什么事，有些这个嘲弄嘲笑不信的人就说，哎呀，他们就是喝酒喝醉了，所以才会讲我们家乡的话。如果喝酒能喝醉就能讲家乡话，请你把那酒赶快给我，我第一个要会的就是广东话。那再简单嘛，喝一个酒我马上开始讲广东话，那我每天就那一小罐就好了。彼得就站起来讲说，不对的，各位乡亲们，他们不是喝醉酒，现在早上9点钟喝什么酒啊？还有一个人喝酒以后是不能控制的，你看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这么控制着嘛，他们怎么会喝酒呢？所以彼得就开始从他们的不幸开始来解释到底这件事是什么意思。当彼得解释的时候，11个使徒跟他一起站起来讲，11个使徒站起来，彼得讲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同心合意。他们没有说12人里面要争说，哎，谁讲啊？你讲 ？No， 我讲 ，No， 他讲。他们都没有讲话，彼得就自然站起来。这11个人站在人面前，这是一个团队。Amen。 我感谢主，我们礼拜四晚上的这个联合祷告会，神开始带新的人来，新的不同的同工来，带 David、 Louisa 来。 Louisa 这个过去礼拜四用吉他带我们敬拜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将来带敬拜的越来越多，罗天乐牧师也来啊，我哪一次礼拜四晚上请他来唱一次啊，结果那天晚上请他特别唱。彼得站起来讲，其他11个人就不能讲话，但是那11个人也无所谓，因为我们能不能出名不重要，最主要是神要对这个世代讲话。所以彼得就讲了一篇非常短的道，你去把他讲的话念一念，没有几分钟，请问结果怎么样啊？3000人就要信耶稣，请问能力大不大？彼得讲的道很短，但是它的内容非常重要。他第一个在解释这是怎么回事，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应验约珥书上所讲的。我就请那个我们的袁山打一下约珥书，好，这非常重要。我们最近因为这些天灾的关系，很多人这个打得不对呀，这个地方不对。原生再往下好不好？这个不对呀，我们的圣经不同嘛。那个很多人现在因为这个天灾的关系，很多人都很害怕。现在这个不对。约珥书第2章16到20，我想可能是第三章。好，请出来第三章，我给你错误了。很多人就在想这个世界末日哈，你们知不知道世界末日是5月21号？知道的举手。5月21号还不知道啊？赶快了，只剩一个多月了。你没有看到广告啊？在奥克兰机场那个卡罗斯店好大啊 ，May 21st，the beginning of the end。请你弄第三章好了。所以很多人就在讲这个末后的世代末世哈，那个彼得就在讲说，应验先知约珥所说的末后的日子 ，the last days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请问这个末后的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史姆斯说， 是从教会一诞生就开始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下，教会是什么时候诞生的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这里啊，弟兄姊妹，末后的时代，末后的日子，其实是从2000年就开始的。末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中间，这都是末后的日子。所以你要说末世已经末世了2000年了，懂吗？你好像不太相信啊，你们。但是在末后的时代里面还有最后的日子，我们进入那最后的日子， Amen。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，神所应许的就是你们那个，请袁山可以打出来好吗？其实你可以回到刚才的经文也可以，你就用那个使徒行传那边那个彼得所，对，这好，我们一起念好吧，预备来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水，有火，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好，就到这就好。好，到32节，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，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，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。好，其实约珥先知他在旧约所预言的日子，就在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实现 start to fulfilled， 神的灵开始浇灌下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很大的事情。在旧约，在主耶稣还没有升天以前，请问在旧约时代最后一个被神重用的先知是谁？我这个问题非常 tricky， 要小心。在 Old Covenant， 在旧的方法最后被神所使用，他很有能力，他没有行任何神迹奇事，整个以色列人都到他那里去受洗，请问他是谁？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是 Old Covenant 的最后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。主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，但在神国的里面他是最小的。在旧约的，当主耶稣的救赎工作还没完成，主耶稣还没有回到天上之前，旧约里面神的灵只浇灌三种人。你们知道哪三种人吗？君王、祭司跟先知。所以你去看整本旧约的里面，那些是特 elite 特权的那些人，神的灵才会触摸他。平常的一般老百姓，你跟我在旧约，你没有机会被神的灵所触摸，你懂吗？你不知道我们多有福气。可是到新约的时代，当主耶稣跟门徒讲，对不对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那个新的来到。这120个人也不是君王，也不是祭司，也不是先知，他们就是跟耶稣的，就是你跟我，神的儿女，神的信徒，神的灵就要浇灌。所以约珥书就说这就是这个时代。彼得说约珥所说的时代就是现在，2000年就开始一直到现代。请问他怎么说？我们再回到28节好不好？28节，袁山你还在吗？我们在后面打的人很奇特，他有时候会走掉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28节，约珥是怎么样？哎呀，好，我看一下那个，我们就翻到那个经文就好。好，我就要讲这个，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什么是凡有血气？就是你跟我，是不是 flesh and blood。 你们的儿女要怎么样？你们老年人呢？少年人呢？是不是大家都包了？我们当中有没有老年人了？不要举手。老年人怎么样？哎呀，有人说牧师啊，我礼拜天很多异梦，你在讲道的时候我老是做异梦，都在睡觉。不是那样的异梦。儿女要说预言，儿女不一定是年轻的，你们的下一代要说预言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请问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当中做基督徒超过五年的以上的举手，请问你做过异梦没有？牧师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异梦。是不是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开车在 Highway 1到那个什么 Devil 什么地方，突然就看到整个悬崖就堕落下去，我的车也下去了，后面我就醒来了，这是不是异梦？是不是这个异梦？哦，这是噩梦。请问什么是异梦？异梦是神的灵对你启示的梦。神如果给你有异梦，他也会有解释。神不会给你一个梦就是哎呀就是这样，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会这样子。神的 communication 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年长的人，神借的梦对你说话。你的儿女要说预言，预言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，预言是讲到将要发生的事。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请问异象是什么呢？请问异象跟异梦有什么不一样？看得见，那异梦也看得见呢？哦，异梦是在梦里面看得见，那异象换句话说不要睡觉就可以看见了。所以他们意象有分一种叫 open vision， 好像我整个人就走进去一样；另外一种就是在那边坐的时候发呆，哎，突然开始看见一个景象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最后的时代已经开始嘛，因为圣灵已经降临。你们觉得牧师现在讲的是不是有道理啊？连贯，圣灵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开始充满浇灌神的儿女的那个时代。就是末后时代的开始，就是神要做大工的时代。从那时候开始，神要浇灌凡有血气的。只是很多基督徒不懂，很多教会不信，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福气。今天我讲这信息，我就特别要讲这彼得其他讲的我都不讲了，我就特别要讲这个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你跟我活在什么时代，你跟我要知道神现在正在要做什么。很多人说哎呀不得了，日本震动这么大，将来就到我们这里，哎呀我们死定了，我们完了，上帝怎么这么生气，他老是摇动摇动。你要认识上帝，你要认识神的本质。请问神所有属性里面最大的属性，最重要的属性是什么？就是爱。这也是很多不信的自由派人所强调，就神就是爱，所以什么都可以，你只要认罪就好了，再继续犯都没问题，反正他就是爱。但是他们不认识神的爱是圣洁的爱，是公义的爱，不是西方现在很多 twist 那种，就是哎呀什么都可以，那不是爱。圣经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，神所爱的他就必，什么意思啊？神如果爱你，他就要 correct you。 所以我听到很多先知性的说法，说日本这样的是一个 correction， 神要 awaken 整个 Japan。 你要知道日本几千年来他们从来没有 take Christianity seriously，他们总是觉得他们很优秀，他们要靠自己做这做，他们也很优秀，是不是？我们 街上开的车多半都日本制的嘛，尤其在加州，是不是啊？我在高速问，我常常注意都是 Toyota 超多的， Toyota Corona 超多的，我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。我们教会多少人开 Toyota 的举手，哇，就这么多。我讲的都有数据嘛，对不对？日本人他们很优秀，所以他要靠他自己，他一直靠自己，他这次就靠不住。日本人现在觉得很羞辱，对他们民族来，他们自尊心极强的。你看他的照片没有？那人在街头上这样做东西吃，这对日本人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神要震动他，神要 correct。请问神会不会 correct 加州啊？来了，不是先知讲的，是地质学家讲的。怕不怕？说不怕的都是在装的。谁不怕？看到了日本地震，谁不怕？问题你要知道神在做什么，神正在做一件事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把我当作说书的，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讲真的。神正在震动全世界。我下面请石丁讲几句话，你分享一下。神也在震动石丁的家。我现在休息一下。
兄弟姐妹们好，就是在我记得在今年初，牧师他在神那里领受说，在就是以赛亚书，就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，就是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那这段经文我们以前都是很熟悉，也很喜欢，觉得哎呀，这个经文很美。但是牧师跟我们讲，他说你不要以为是很好啊，他是你经过很大的磨难、极大的冲击、极大的痛苦里面才看到。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记得祷告会时，牧师跟我这样跟我们大家这样 share 这段经文，但是很快，真是这些灾难就临到我的头上了。在2月28号，我上次讲过，就是我发现了癌症。当我还没有完全就是转过神的时候，还不到半个月，我先生突然就去世。他原来是很好的，就是突然就在睡觉里面就去世了，就是这个第二个打击很大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觉得自己真是在心理上还情感上，就是很难很难，就是来忍受和经历。然后也不到半个月，就 total 总共就是一个月，就发生了三件大事。就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，我在欧伦就发生了就是很严重的一个车祸。我刚刚买的那个新车，这个 Toyota 也是 Toyota 新车，大家都看过，很漂亮的，全部就破碎了，全部就碎了。但是我还是很感恩，因为我撞车的时候，我看到对方的车呢，就是凹了一个大洞，就悲喜看到的。但是我这个新车呢，唰一下那个 engine 都出来了。然后那个里面那个水罐也嘣就跳出来了，然后我的车就失控了。我也没碰过这个事，我很紧张，我就赶快想避开它，结果一避就避到一下就冲到人行道上面。真是感谢主，那时候没有人在那里，我就拼命踩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踩什么了。到时候踩到最后呢，我的车就撞到一个路边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路灯，把那个路灯撞就冲倒了。那个路灯，感谢主，那个路灯没有打到我的车上。如果打到我车上，我现在就不在了。打到对面，感谢主，也没有任何行人。如果你说压伤了人、压死了人，我都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。撞到那个电线杆以后，我的车就停住了。哇，我停住以后，真是那个车悲喜已经帮我拍摄下来了。我的车头全部就破碎了，已经碎了。哇，我真是从真那种惊恐之中一清醒，我第一个反应过来是啊，我还没死哦，哇，这车都粉碎了，我说我还没死。然后呢，就 就圣灵就跟我说了一句很大的安慰的话，因为我那个是新车，才开了三个月的一个新车，我蛮喜欢的，就安慰我说，你还存活，你不要看这个车，你不要看这些东西，这些都会过去的。所以我自己心里就得，当时就我就没有说啊，那个车破碎了我就很难过。后来我就因为那是真是很吓人的、啊、那个情景很吓人。当时我一清醒过来，已经很多人跑过来，很多美国人跑过来，还有 OK 还有 OK， 都以为我死了在里面。我还 OK， 我 OK 了以后，警察来了我都不顾，我就赶快打电话想起贝西，贝西我说你赶快过来呀，赶快过来，我说我发生车祸了，贝西以为我撞到人了。后来就警察来了，警察来问我这个经过，然后就问我要不要救伤车。我说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就知道我的脚好疼，我的右脚很痛，因为踩的可能就伤那个筋。我说其他地方我还不知道我有什么事。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医院。我说我的保险就是到 Highland 去。后来警察很幽默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如果我还没这样想，我就很怕，我也不知道我伤会有什么伤害，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很清醒的知道神救了我，使我存活，这个我真是很感恩。那警察当时还跟我说，好认真的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如果你没有很大伤，你就不要哭，不要坐救护车。我说为什么？要花1000块钱。我当时都笑起来，我说哇，那1000块钱比生命是哪个重要？当时性命重要啊。然后他后来那哦，我说性命比那个钱要重要吗？然后那个他说啊，那我就帮你 call 那个ambulance 那些救伤员来，然后帮你 check 一下，你看你有心电 EKG， 还有 check 你那个就是血压，看看你怎么样。他 check 完以后，我也不知道多少，他就说 OK OK， 你很好。那个美国人说 OK， you're a beautiful lady， 一样，哇哇啊！我说感谢神，真是感谢神。真是在这个大，真是我觉得我碰到这个事，我当时真是好吓人，好怕。然后我很感谢，我很感谢神，很感谢贝西姐妹，贝西你上来好吗？贝西你上来，真是我很感谢她，她从头到尾一直陪着我。那天其实贝西姐妹她也很累，我看她很累的了。后来她因为我，她都第二天都感冒了，她帮我 call 这个 accident 的 AAA。帮我 call 那个拖车的公司，还把我还带我，真是哎呀，他那些把兄弟啊姐妹很多都跑过来帮忙啊。我那时真是很怕，我真是很怕，因为这是一而再再而三，太多事临到我。但是贝西姐妹之人一直陪着我，他还陪我去波威，说我的车已经烂了没得修了，所以只能借一个车给我5天。他那天第二天就带我去这个 Hertz 那个租车地方去拿车，打开车，我问那个人，哎，那个车的 brake 在哪里呀、啊？他就笑起来，真是好怕的，真是我怕我到时一上车，又重新想起昨天发生的事，但是很感谢神，很感谢贝西，荣耀归神，真是我觉得真是神保守我的性命，神也是让我来荣耀他。真是神，我知道神在我的身上作为，我虽然是经历很不容易，但是我知道神要在我的生命里面，要我在这些极大的不容易里面来荣耀他。昨天我去看我的那个车祸的那个 chiropractor doctor， 我就跟他就说，我开诊所10几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严重车祸的人还活着走进来。然后他说他说你很坚强，我说 no， 我不坚强，我说我很怕，我也很怕死，我好可怕，觉得，但是因为我有神。他说你信主吗？我说是，我说因为我信神，神安慰我，确实这么多天来一直是上帝的话语安慰我。但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很无助很无赖，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在帮我的时候，神就对我说，约书亚记第1章第5节说，我必不撇弃你，也不离弃你，以当刚强壮胆。所以感谢神，感谢主。他说他真是没有觉得一个在这么烂的车里面出来人现在还那么壮，能开车走进来看病，荣耀归于神。
等一下， 那个史丁发生车祸以后，他有打电话给我，那天我没有接，因为我开始生病。那第二天他又打电话来，因为我生病了，讲话不清楚，所以我讲跟他讲了半天，他都说你刚才在说什么，要我再说一遍。不过我那时候跟他讲，我就听到他的消息，我的话语就是中国人常讲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那这个后有两个字，一个是后来的福，另外一个是厚厚的福。这我还是给你的话语，我们就为他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不是只是迷信中国的这个俗语，我们相信神在掌权。主啊，因为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的结果是要神的百姓述说他的美德，就是他荣耀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史丁的生命里面有命定，你拣选他，带他从中国来到美国。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的困苦，很多的痛苦，是吧？你正在医治他，你正在调造他，塑造他成为你的器皿，贵重的器皿，是吧？我们感谢你，这次他碰到这么大的车祸，你保守他的性命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兴起弟兄姊妹们来关怀他，你就让贝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照顾他，你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成为贝斯的家人，是吧？你就祝福他啊，对不起，史丁的家人，是吧？求主恩待怜悯我们的姊妹，他在4月12号，是吧？他还要见医生，还有前面有一段路，你就祝福他，你与他同在。圣灵啊，我求你来充满我们的姊妹，你来浇灌他，你给他异象，给他异梦，你对他说话。除了你的话以外，你对他直接给他更新的启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史丁，我就要跟你讲，神要大大用你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神很怜悯啊，我刚刚讲到不能讲的地方，就刚好史丁可以做见证。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，彼得所的讲道跟结果，当时听到人大概有最少我猜有上万的人，他们就问彼得说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做？今天你听到我的信息，如果你很诚心，你也在问我应当怎么样做。神正在震动全世界，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地方，下一次是哪一个地方有地震有海啸，其实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所信的是什么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他虽然信耶稣，但是他很容易被震动。希伯来书那边说神说，我先震动地，再一次我要震动天。然后他那边说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。我就想问大家，这个国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国是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那个国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同在。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就不会被震动。我感谢主，我们的姊妹不容易哦。今天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开车出去，新车突然被人家一撞，变那个样子，你一定是很沮丧，很埋怨，不想干了。又得癌症，丈夫突然又死了，买一部新车好像是一个爆仓，有点安慰，一开上去又撞了，是不是震动啊？讲人家说，哎，姊妹啊，要有信心啊，要有信心，很容易嘛。你跟人家讲很容易啊，车不是撞你的啊，老公死的不是你的，当然很容易有信心啊。等到我的身上呢，哎呦，不一样啊，好难过啊，不能睡啊，不能吃啊。感谢主，我们姊妹还在这里。他礼拜六还特别打电话说，牧师可以帮我安排 ride， 我现在车子都还一个撞坏了，一个还去了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有一个不被震动的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是主耶稣他自己，你就必须跟主耶稣要有亲密的关系。怎么样能有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？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，你必须要被神的灵所充满，不然你就是头脑的知识， 主耶稣看不见摸不着，两千年前的事，他已经回到天上，你怎么跟他交往？主耶稣说，我去是好的，我去，所以我跟你们差遣一个保惠师，是跟他一样的，然后跟每一个基督徒同在。你如果要真正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，你必须要被神的灵所充满，圣灵充满。主耶稣变成很真实，他可以跟你说话，他跟你散步。 Amen。 这是一方面，内住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如果要把神的国传出去，能够做见证，一定要有圣灵的恩赐。牧师下面再讲一些啊，占这个时间，今天晚了一点， 我就是故意要多讲一点。讲到圣灵的恩赐，就是灵恩的问题。我一直在参与连结的工作，我参加一个组织，是专门要大家起来祷告，让美国回归真神。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，哎，在教会里面好像有分派啊，有保守派，有福音派，有灵恩派。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根据圣经的真理，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灵恩呢？灵恩的意思就是属灵的恩赐，需不需要？觉得不需要的举手。不能举手，想给你暗示，现在千万不能举手，这不正确。圣灵，很多教会今天觉得有圣灵的内住就够了，我有圣灵的果子就够了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我很有基督徒的品格就够，不够。你非常 nice， 非常好，人家说你为什么 nice 那么好，我就是很 nice， 我就是有基督的品格。那我现在有病，我现在被鬼附了，我很 depressed， 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有这个困难，我有这个困难，哎呀，我为你祷告祷告，愿你平平安安回去，没有用啊。你今天到西非去传福音，林良堂在西非开了那么多的教会，我告诉你，那边建教会是怎么建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派一个宣教师到一个村庄去，那村庄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宣教师就进去，那村庄里面有一个巫师，那巫师就管这边十几个二十个村都是他管的，他有法力，他一弄法你就生病，就上吐下泻，就所以你去跟他传福音就什么，第一个祷告捆绑，你要属灵的恩赐，不然你开什么教会，嘴巴讲一讲而已。请问在美国有没有鬼啊？有没有鬼啊？你们觉得中国的鬼多还是美国的鬼多啊？差不多啊，哎，这个有经验。我跟你讲，差不多还差不多，我不知道，不同的鬼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圣灵的恩赐，我们怎么来建立教会？今天来一个是这个，明天来一个是那个，每一个都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要回去一点都不平安，越来越恶化了。一定要有属灵的恩赐。请问怎么样能有属灵的恩赐？你不能去年也听这个，今年也听这个，就搞了半天你都没有恩赐。属灵的恩赐就是圣灵所给的恩赐，你要有圣灵给的恩赐，第一个你要被神的灵所充满，第二个你要求神给你这个恩赐。 Amen。 圣经上一直讲，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要切慕那造就教会的恩赐，在使徒行传讲得清清楚楚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什么派，没有什么灵恩派，没有什么保守派，每一个教会都应该照神的真理去渴慕。你们说阿门好吗？你们是灵粮大家庭的嘛，灵粮家庭都被人家标签是灵恩派的灵恩派极端派，我根本不在乎你叫我什么派，圣经上所应许的真理我通通要，说阿门。圣经上没有的我都不要，你这样就没有话讲了嘛？为什么不要灵恩呢？这就是从鬼来的思想，这是从撒旦来的思想，用人的偏见害怕。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有灵恩的过程中，他们有些很奇怪的现象，比如说牧师姐讲给你们听，举例子，在 Toronto Blessing 啊，多伦多有一些有一段时间很大的更新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识 Heidi Baker 宣教士的举手，这个被神重用，他在莫桑比克开教会做孤儿院，做极大的事情，他就是去 Toronto Blessing 那个聚会被神更新的。就说很多人就在想说，哎， Toronto Blessing 那个 Airport Church 那个更新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鬼的， 为什么在那聚会里面有人像狗叫呢？有人又像狮子叫呢？又像动物的做法呢？你们认为呢？其实很简单嘛。今天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聚会，上个礼拜不是包德文牧师为你们祷告吗？你们好多人，我看到有20几个人都在这边，很有心要追求。当神的灵来的时候，我们人里面有很多别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们里面有自己的灵，有邪灵，它会显现的。圣灵怎么会让你像狗叫呢？圣灵不是那么低的。 Amen。 请问中国有没有12生肖啊？12生肖是有没有狗啊？有没有羊啊？有没有狮子啊？没有，因为是老虎。神给牧师有一点赶鬼的恩赐跟经验。我曾经替一个姊妹赶鬼，哎呀，她身上各种动物都有，她一下像猴子，真像猴子啊，一下又像老虎，就一个一个赶就好了嘛。所以 Toronto Blessing 或者这个 Pensacola 这些，他聚会的时候不会完全的，聚会的时候什么人都来，对，绝大部分都是罪人，罪人身上都是罪，都是鬼。神的灵来的时候他会显现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聚会不能混乱，一切要按着次序行。我也觉得不能混乱，问题是你认为混乱，我一点都不觉得混乱。你觉得次序不一定是神认为的次序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一定要从我们这个小小的 box 出来。你今天要看到神的荣耀，你要开始定死我们的老我，我们要放下我们许多看起来很属灵，其实完全不合圣经真理的所谓的价值观。我举例给你听，有一种神学思想认为上帝做事是在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做法，叫做时代论。他们认为神迹奇事在这时代是不会有，偶然有是少数特例，因为神迹奇事不需要了，当圣经正典完成之后就不需要神迹奇事，因为圣神的话就是最大的神迹。请问这合不合乎圣经？请问合不合乎圣经？绝对不合乎圣经。请问圣经在哪里有讲这句话？哦，他们引用说，哥林多前书13章说，这个先知讲到要停止，什么这都要停止，因为这个都要过去，那根本就是解经错误啊，那不是讲神迹奇事要停止。我觉得今天比耶稣时代人更需要神迹奇事，因为这时代太复杂太困苦。Amen。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你的牧师就是我18年前出来开过教会，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全部讲英文的啊，跟 David 一样，全部讲英文的，英文在另外一边。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，我要懂我就不敢出来，什么都不会，我就带着师母跟10几个小朋友们一起出来。我那里面心里只有一个愿望，我就希望这个教会将来神可以任意照他的旨意做，没有任何框框。 Amen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想要被神使用吗？除了要圣洁要有圣灵的果子之外，你需要有属灵的恩赐，你需要有灵恩，这是中国教会最需要知道的真理。我将来去中国我要特别讲这个。我也不是灵恩派，也不是保守派，也不是福音派，我什么派都不是，我是圣经上所应许我通通要的派。所以他们马上给我贴个门子叫做全都要派，那全都要派的来了，本来就是这样嘛，是不是？神哥林多前书14章讲得清清楚，讲到属灵的恩赐，讲到不要这样不要那样，但是很多人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，通通都不要。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说方言恩赐的举手？你要好好的操练那个，它更新你的灵，你不使用就拿回去了，以后都不会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有做过异梦的？ 怎么都是女的？有多少人见异象的？要继续操练，不但只有见异象，要求问神这是什么意思，怎么样来建造个人，建造教会。 Amen。 多少人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传福音的恩赐？你觉得人家去讲都不信，你一去讲他就信，人家邀请人都不来，你一去通通都来的，举手。好好的操练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做教师恩赐？你就是很会分析，人家讲的，人家讲那段真理都没人懂，你一讲大家都懂。我现在都在，我在 recruit 人才，你好好举手，我都看到了。师母很有教导的恩赐，她不是因为是我的太太我这样讲，她是真的很会教导，她很好，所以你要好好讲道啊，英文不要轻易讲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觉得有牧者胸怀，就是你很会关怀别人，你看到人家就会问长问短啊，就会想到人家吃什么喝什么，举手。牧师的恩赐，这边怎么都没有牧师啊？有没有？你们当中有谁有那种觉得有点先知性的恩赐？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为人家一祷告，好多 picture 就出来，好多话就出来了，请举手。一个两，怎么都是女的？你们当中有没有做事的？就是很会做事，人家做不来，你一做就做得很好，有没有？啊，师母，以后都请你做。我们当中有没有管理的？管理的，就是你很会管理的，这有没有？我们当中有没有很会做饭的，做饭做菜的？怎么只有一个？这个很需要，不要光对着我笑。弟兄姊妹们，恩赐跟才干不一样，才干是天生下来你的人格特质所发展出来的，恩赐是很多你从来都没有的，就是你被神的灵充满，你开始臣服于神，神给你的不一样。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能靠才干，才干是天然人的，会出问题，要靠神的给你的恩赐。求主帮助我们好吗？第一步，要不断地被神的灵充满。人家问了，怎么样能被神的灵充满？你每天让神的话充满你，你就被圣灵充满。很简单，你都不要到哪里去求，你每天花时间读神的话，然后把那个话一直藏在你心里，你就一直用那句话祷告。你们多少人认识郭美江牧师？他来我们教会领会，他跟我讲，他带的门徒就是他叫他们读神的话，很多一天大概读10章15章，高声朗诵，就一直念，每一天念15章不同的经文，就是一段一段一直念，念到一两个礼拜后，神的灵就好强，就自动充满。很对嘛，你被神的道充满，神的灵就要充满你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如何被圣灵充满，很需要的一个，要谦卑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谦卑不是很有修养，谦卑不是每次吃饭去抢着付钱，当然那样也不错，谦卑不是放到 lady 就帮他开门拉椅子，那个是修养。谦卑就是愿意走下自己的宝座。你看一个人谦不谦卑很简单，就是看他有没有受教的心。神今天很清楚跟你讲，要你做这个事，叫你打电话给这个人，你立刻就去打，你很谦卑。有的人要等3天才打，有人从来不打。谦卑就是你最旁边人指出你的缺点的时候，你愿意改正，而不是说哎呀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怎么老挑我啊。一个不谦卑的人，神不会充满他，因为神是一个谦卑的神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素，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，他要顺服。你知道撒旦为什么会，撒旦本来叫做路西佛，他为什么会成为撒旦，就是他不顺服，他一开始就要造反。 弟兄姊妹们，你怎么顺服？你要从你最基本的开始。我们要守法，不要闯红灯，不要开车太快。做太太的要学习顺服尊重你的丈夫，做员工的要学习尊重你的老板，虽然他很不合理，你要尊重他，你不需要同意他所做的所有事。 Amen， 非常重要啊！你在小组里面你要学习顺从那带领的人，在教会里顺从在教会里的人，在州里面顺从在州里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你这样的时候，神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顺服他。 Amen。 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，我对神是最顺服，没意见，人我都一概不顺服，我只顺服神。我的问题是，看得见的人你都不顺服，你怎么会顺服于看不见的神呢？这是一个托词。还有人说，我最爱就是爱神，人是最不可爱的，我只爱神。请问这是真的假的？圣经上讲，你若不能爱那 看得见的弟兄，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？求主帮助我们好吗？每天被神的话充满，谦卑顺服，你就活在圣灵充满当中，跟神说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你要给我的恩赐，神要给你恩赐。你知道那恩赐的时候，两三个见证人，问问你最先边的人，问问你的太太，问问你的丈夫，问问你的小组长，你觉得我这是不是我的恩赐？恩赐认定很简单，第一个，你做的事很有果效；第二个，你很喜乐；第三个，大家都受益处。最怕的是这种，我有先知性的恩赐，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你将来会怎么样，全都错。人很不得到造就，旁边人都来跟牧师讲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是假先知啊，都讲错。请问神给你我的先知是不是大家，不是，神给你我的恩赐是不是大家会看得很清楚？如果你说你今天有布道性的恩赐，你有邀请传福音，你去邀请人通通会来，那就是恩赐，很简单嘛。那如果你认错了也没弄错了没关系，哎，说对不起，我搞错了，我以为我是先知，其实我不是，我是教师，没关系嘛，这叫谦卑嘛，是不是？上次 Bill Bowman 讲，你们是不是吓死了？他开始讲预言，只有10%是正确，90%都是错误的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他上个礼拜讲啊？来了举手。那我就在想说，他那天是10%还90%？他是很坦白啊，他现在绝对不会那么低了。请问你学了一个技巧，有一个恩赐，是不是需要操练？我们给大家一些空间犯错没关系，是不是？这个人要做女先知也要开始练一下子，对不对？开始1%正确而已。我感觉有一个光不对，我在你头上弄了一个手电筒。求主帮助我们好吗？我们起立好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服侍神，每一个人都起来使用神赐给你我的恩赐建造教会。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急，要积极的传福音，日子不多，无论你在哪里，用你的口，用创意的方法分享神的美德。神在我们身上祝福太多了，这些小病痛什么都是小事，永生是大事。 Amen。 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感谢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你正在让这个教会突破到一个新的 high ground。 你要让我们经历使徒行传那些可爱弟兄姊妹们的经历，要比他们更精彩，要写新的使徒行传。求主祝福英文部的弟兄姊妹们，祝福全教会，祝福今天来的朋友们，你祝福他们，求你继续对他们说话，求你用爱来吸引他们，他们就要快跑跟随你。我们祷告，我们的聚会到此结束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没有装备课，请到隔壁吃午饭。